商鞅即后学，商鞅即后学。天地形成之后，人类就诞生了。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他们的原则是亲爱亲人而偏爱自己。亲爱亲人就会区分亲疏，偏爱自己就会产生艰险。民众众多，而以区分亲疏和艰险为行事准则，那么民众就会混乱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致力于争斗和强力夺取，致力于争斗就会引发争端，强力夺取就会导致诉讼，诉讼而没有公正的标准，那么人们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本性。所以贤人确立了公正的原则，设立了无私的规范，而民众就喜欢仁爱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亲爱亲人的原则被废弃，崇尚贤人的原则树立起来了。凡是仁爱的人以爱护和利人为宗旨，而贤能的人以相互推崇为准则。但民众众多而没有制度，长此以往以相互推崇为准则，就会产生混乱。所以圣人继承这一局面，制定了土地、财物、男女的归属界限。界限确定了却没有制度是不行的，所以设立了禁令。禁令设立了却没有管理的机构是不行的，所以设立了官吏。官吏设置了却没有统一的管理是不行的，所以设立了君主。君主设立之后，崇尚贤人的原则被废弃，而尊重权贵的原则树立起来了。因此上古时代是亲爱亲人而偏爱自己，中古时代是崇尚贤人而喜欢仁爱，近古时代是尊重权贵而尊崇官吏。崇尚贤人的原则是以道义相互推崇，而设立君主则使贤人没有用武之地。亲爱亲人的原则是以私情为准则，而公正的原则使私情无法施行。这三种情况并非有意相互违背，而是因为民众的原则有了弊端，所重视的东西改变了，世事发生了变化，所实行的准则也就不同了。所以说王道的治理是有标准的，王道是一个方面，臣道是另一个方面，所遵循的途径不同，但所依据的标准却是一致的。所以说民众愚昧，那么智慧就可以用来称王；世人聪明，那么力量就可以用来称王。民众愚昧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，世人聪明就会技巧有余而力量不足。民众的本性不懂就会学习，力量用尽就会服从。所以神农教导耕作而统治天下，是因为人们效仿他的智慧。商汤、周武凭借强大而征讨诸侯，是因为人们屈服于他们的力量。民众愚昧时不会怀藏智慧，而只会请教；世人聪明时没有多余的力量，而只会服从。所以凭借智慧统治天下的人，刑罚可以不用；凭借力量征讨诸侯的人，道德就会被废弃。圣人不效法古代，也不拘泥于现状。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，拘泥于现状就会阻碍形势的发展。周朝不效法商朝，夏朝不效法虞舜，三代的情势不同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。所以兴起王业有规律，而维持王业有不同的方法。武王用叛逆的手段夺取政权，却崇尚顺从；用征战的方式夺取天下，却崇尚谦让。他用武力夺取天下，用道义来保持。现在的世道，强国致力于兼并，弱国努力防守，尚不如虞舜、夏禹的时代，夏不效法商汤、周武。商汤、周武的道路被阻塞了，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，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。这条道路被阻塞已经很久了，而当代的君主没有谁能打开它，所以三代之后没有出现第四个这样的时代。不是英明的君主，没有人能听取这些道理。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启发君主。古代的民众朴实而厚重，现在的民众巧诈而虚伪。所以在古代有效的办法是先用德教来治理，在今天有效的办法是先用刑罚来治理。这是世俗之人所迷惑的。现在世俗所说的义是要确立民众所喜欢的，而废除民众所厌恶的。他们所说的不义是要确立民众所厌恶的，而废除民众所喜欢的。这两者名称交换了，实际也颠倒了，不可不仔细考察。确立民众所喜欢的，民众就会受到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伤害；确立民众所厌恶的，民众就会安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 民众忧虑就会思考，思考就会产生法度，欢乐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产生安逸。所以用刑罚来治理，民众就会畏惧，民众畏惧就没有奸邪，没有奸邪民众就会安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。用道义来教化，民众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混乱，混乱民众就会受到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伤害。我所说的刑罚是道义的根本，而世俗所说的道义却是暴乱的根源。治理民众，用他们所厌恶的东西，最终必然得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，用他们所喜欢的东西，最终必然败坏他们所厌恶的东西。治理国家，刑罚多而赏赐少，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刑罚占十分之九，赏赐占十分之一。被削弱的国家赏赐占十分之九，刑罚占十分之一。过失有轻重，刑罚就有轻重，善行有大小，赏赐就有多少。这两者是世俗常用的。刑罚施加在犯罪已经发生之后，奸邪就不会去除，赏赐施予给民众所认为的道义行为，过错就不会停止。刑罚不能去除奸邪，赏赐不能制止过错，国家必定混乱。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刑罚用在将要犯罪的时候，大的奸邪就不会发生，赏赐施予给告发奸邪的人，小的过错也不会遗漏。治理民众能够使大的奸邪不发生，小的过错不遗漏，国家就能治理好。国家治理好就一定强大。一个国家这样做，国内就能独自安定。两个国家这样做，战争就能稍微平息。天下都这样做，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杀戮和刑罚反而归于道德，而道义却和暴乱一致的原因。古代民众聚集在一起群居，秩序混乱，所以需要有人来统治。那么天下人乐意有统治者的原因，是为了求得治理。现在有了君主却没有法律，其危害和没有君主一样。有了法律却不能制止混乱，和没有法律一样。天下人不安于没有君主，却乐于在法度上超越他，这是举世都感到困惑的。对天下民众有利的是没有比治理更大的，而治理没有比设立君主更好的，设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推行法度更广的，推行法度的药物没有比去除奸邪更急迫的，去除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刑更深入的。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来禁止，用刑罚来劝勉，只追究过失而不追求善行，借助刑罚来去除刑罚。